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的生活快不快乐呢？若是不快乐，是不是因为对许多人、对许多事感到不满意呢？凌云和你分享一篇好文章，真正的聪明人都懂这句话，原谅生活的不完美。作者李月亮。真正让我们痛苦的，从来都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件事的不接受。一个读者说，他办公室有个大姐，人挺好，就是有个毛病，每天午睡很久，打鼾声如雷，特别影响别人。虽然大姐屡次表达歉意，但读者还是不爽，每天一听大姐打鼾就烦躁得要命，可是又没办法解决，跟领导说没用，换办公室不行，不让大姐睡更不行，除非辞职，但显然也不至于。我说，那你就戴个耳机或者耳塞嘛。他说，我不喜欢戴耳塞，不舒服，再说明明是别人有毛病，为什么要我受罪，我忍让呢？我说，因为这是最好的方法。当你为一件事糟心，你一般就只有两个选择，改变或者接受。能改变当然好，但如果不能，或者代价太大，那就只能选择接受。不但接受，还得痛痛快快趁早接受，否则还能怎样呢？带他去看病，天天跟他吵，辞职，这些都不如自己戴上耳机省心。人在职场，指不定遇上什么样的人，比打鼾大姐讨厌的人比比皆是，嘴碎的，情商低的，贪便宜的，心眼坏的，两面三刀的，你挨个跟他们较劲吗？那这辈子就别干正事了，光较劲吧。关键还没有用，你较劲一辈子，也改不了别人的坏心眼，也改不了别人的低情商，无非也就是白白生一辈子的气。你说值得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得学会接受生活的不完美。办公室有个打鼾大姐或者嘴碎小妹很讨厌，但如果非要较劲，只会使我的生活更加糟糕，那我就选择接受。她打就打好了，我不生气也不烦躁，自己戴上耳机听听歌也过得去，这就是聪明人。婚姻里也一样，我妹妹爱干净，要求老公每天洗袜子，但她老公懒，总要攒几天才洗。 两人为这事吵过很多次。昨天妹夫又没洗袜子就睡了，妹妹看着卫生间已经攒了三双脏袜子，气得不行，奔到卧室把老公摇醒，让他去洗。男人睡得正香，当然不肯，妹妹拎不起他来，气得把袜子全扔进垃圾桶。扔完还不解气，回来继续踹老公，老公也不理他，睡得很顽强。妹妹气得半夜没睡，第二天早上昏昏沉沉起床，发现妹夫已经把袜子捡起来都洗了，干干净净挂在阳台上。她忽然就觉得昨晚折腾得挺没味的，无非就是晚洗几小时袜子嘛，有什么大不了。而她为此生了至少四个小时气，这四个小时干点什么不好？看电影、玩游戏、聊天、睡觉，怎么不比生气强呢？她觉得自己真傻呀。很多夫妻都是这样，总看对方不顺眼，总觉得自己特别对，总想把对方改造好，结果对战了一辈子，谁也没改好谁，只是把爱人变成了敌人，把原本可以平静和谐的日子改得鸡飞狗跳。其实何苦呢？他喜欢袜子攒三天洗，那就攒三天好了，天不会塌。他做事笨手笨脚，你迁就一下就好了，死不了人。他喜欢给娘家买点东西，买就是了，不会买到你穷死。他有点小脾气，你哄哄就好了，没什么大不了。这世上从来不存在什么完美爱人，每个人身上都有100个缺点，200个不足，300个坏习惯，400个错误观念，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根深蒂固，根本改不掉。如果你还想把日子过下去，你就必须学会原谅他的不完美，不较真，不对抗，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生活啊，不是闹革命，不需要总是那么立场坚定，斗志强，跟所有的不如意死磕到底。相反，如果你柔和一点，宽容一点，大度一点，微笑着容下了那些不如意，一切反而会变得如意起来。那些婚姻幸福的人，从来不是因为遇到了完美爱人，而是人家原谅了爱人的不完美。那些内心幸福的人，没有一个是真的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而是他们原谅了生活的不完美。有个叫廖智的女人，你可能听说过。2008年，她23岁，是个舞蹈老师，有一个11个月的可爱女儿。然而汶川地震中，她和女儿被埋了26个小时，她眼睁睁看着女儿在身边不行了，小小的身体变凉变硬了。而她勉强撑到获救，但不幸也截肢了，失去了双腿。雪上加霜的是，那年除夕，老公跟她离了婚。廖智说，你们可以看着我这么想，这人多惨，双腿没了，女儿没了，老公也不要她了。她消沉过一阵子，整天吃，胖了14斤，但是慢慢的她缓了过来。她装了假肢，练习走路，练习跳舞，参加演出。2013年雅安地震后，廖智赶去灾区帮忙。 带着假肢送粮食送衣服搭帐篷，恰巧被人拍下他的照片，随即在网上红了，被称为最美的志愿者。廖智从来不用残疾人来定义自己，他化妆跳舞干活，穿高跟鞋该干嘛就干嘛。他也总是很乐观，自信热情，充满能量。如果他不说，没有人能看出他经历了那么多倒霉事。而生活就是这样，你对他笑，他就对你笑。2013年，廖智认识了一个1.86米的台湾男孩，国外名校的硕士。男孩爱上了这个生命力旺盛的漂亮姑娘，视她如珍宝。两人很快结婚，现在已经有了2个孩子，一家四口幸福满满。廖智说，是的，这个人生不完美，但我足够感恩。我很喜欢这句话，也很欣赏这种人生态度。有的人可能跟老妈吵一架就跳楼了，而有的人腿没了，女儿没了，老公跑了，却还能活得幸福漂亮，精彩纷呈。也许人幸福与否，真的都在于自己的选择。一个人没了腿，每天在家痛哭后悔怨恨是一辈子，而接受这一切不完美，重振旗鼓，在打马扬鞭杀进阳光里也是一辈子。后一种很难，但这是最美的路。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无数困扰我们的不完美。不够聪明，房子有点小，脸上长了皱纹，父母不讲道理，枕边人不是最爱的那个，总是加班，收入却不够高，希望事业有成，升职却遥遥无期。我们要花很大很大的精力去跟这些不完美撕扯，可有些事情完全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你再怎么折腾也很难改变。而你越跟他们撕扯，就会越痛苦，越艰难，越纠结，越遭罪。最后，不但你较劲的那件事改不了，由这件事引发的负能量还能感染你的全部生活，导致你整个人生全盘溃烂。所以真的没必要在负能量里缠斗，人有时候需要坚持不懈，死磕到底，但更多时候我们需要退让一步，接受生活的不完美。谁的生活里没有几个垃圾桶呢？要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你要允许那些不合心意的事情存在，不用一样一样全都死磕。而且真正让我们痛苦的从来不是某件事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件事的不接受，或者说无力改变又不能接受，这才是人痛苦的根源。一件事不管多严重，没了腿也好，没了女儿也好，只要你发自内心的接受了，就不会感到太痛苦。同样，一件事不管多微小，老公不洗袜子也好，办公室大姐打鼾也好，只要你一直跟他过不去，他就可能让你痛苦不堪。所以如果你已经知道一件事死磕毫无意义，或者性价比太低，那就请说服自己接受它，张开双臂，全然接受他来到你的生命中， 仔细想想，这世界除了生死，也没有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你学会把没必要的较劲都放弃，把精力都集中在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你的幸福能翻很多倍。如果实在过不去，就问问自己，凭什么一切都要遵从我的意志呢？我又不是上帝。然后你就释然了，释然之后才有快乐可言。亲爱的朋友，你听过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吗？约瑟被他的哥哥们陷害，结果被卖到埃及去，又被他的女主人诬告他陷害他，结果他就被下在监牢里。在监牢里，他又帮助了两名埃及法老王的高官，其中一位高官官复原职之后却把他给忘记了。漫长的岁月，约瑟活在黑暗当中，活在各样的逆境和苦难当中。但是当他当上了埃及法老王的宰相之后，约瑟的哥哥们非常惧怕，他们来恳求约瑟的宽恕，他们害怕约瑟会足足地报复他们。然而约瑟怎么对他们说呢？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约瑟为什么能够原谅，能够宽恕他的哥哥呢？因为他能够以上帝的眼光来诠释他生命中一切的逆境，来诠释他生命中一切的处境，来诠释他生命中一切的遭遇。他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他生命中一切的经历都是经过神的心，经过神的手才临到他的。换句话说，上帝能够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使他得着益处。如果今天我们也同样能够用上帝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遭遇，那么我们就能够在一切的困境逆境中依然有平安，有喜乐。因为我们深信上帝要借着这一切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事，让我们自己得着益处，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许多人生命中的祝福。
祝你是好牧人，当我陷入罪海迷津，你亲自来将我带回归羊群。主，你是好牧人，随我处处都遇困境，但你恩故事相近，用爱来吸引荆棘。
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电波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良友电台的忠实听众，来自成都的一位姐妹。我生性胆小敏感，加上婚姻受挫，生完孩子后就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后来又因离婚、工作压力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让我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精神几度崩溃。2008年，我几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这时我的大学同学给我带来了福音，随后他又给我推荐了良友电台。一接触到良友电台，就被他深深吸引，他也很快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良友电台深深影响了我，也希望我的见证影响你，给你带来光明和快乐。我见证的题目是在诗因信称义。当我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悲惨世界中，当这悲惨世界快毁灭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2008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年，也是最蒙福的一年。用命悬一线来形容当时的生活最贴切不过了。恰恰这时，上帝安排他的天使，我的同学给我传了福音。也正是这时，我听到了几位从心理疾病中走出来的勇士的讲座，让我茅塞顿开，一语惊醒梦中人。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是上帝的安排。基督徒相信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上帝定义要救我。基督徒常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这句话我理解太深刻了。圣经出埃及记14章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经历，我深有体会。在以色列人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绝境中，上帝施展了拯救的大能。我当时也是在四面楚歌、走投无路时遇见了神。信主后，我如饥似渴地读圣经，常常读到深夜2点，新约读了很多遍，发现圣经真的不是一般的书籍，人是写不出来的，人悟不深，看不透。每当心情抑郁难受的时候，我就拿起来读。也怪读着读着心情就好了，其实这是圣灵在做工。慢慢的我可以笑了，脸部僵硬的肌肉松弛了，也愿意主动跟大家打招呼了。记得有个周六的下午，我心情极度抑郁，像个瘫痪病人躺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圣经也不想读。我又打开了良友电台，黎明日两有两个节目，我反复听了无数遍，句句话打在我心上。从此我爱上了良友电台，每天为他们祷告。回想这10年自己走过的路程，并非事事如意，遇到的人生变故和重大打击甚至比没有信主时还多。我恐慌过，怀疑过，心里常常冒出上帝该负什么责任，上帝辜负了我等对神不敬的想法，还常常埋怨神，甚至想放弃信仰。在我心灰意冷时，也是良友电台鼓励了我，陪伴了我，安慰了我。2016年是我信仰的一个转捩点。2008年接受信仰之后，由于我的完美主义性格，在生活中对自己要求过于严苛，在圣洁上过度追求完美，几乎到了生活瘫痪的地步，常常是无所适从，左右不适，上班甚至不敢迟到1分钟，就这样步履蹒跚地走到2015年。我问上帝，是不是这样我就没罪了，成为圣人了？2016年是我信主的第8个年头。圣经中讲7是个完全的数字，我以为经历了7年的苦难，上帝会在第8个年头把祝福的杯满满倾倒给我们家族。我认为上帝已经看见了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坚持，他一定会加倍赐福于我，让我苦尽甘来。然而身边人和家里发生的一些事让我彻底失望，我感觉突然竭尽了自己的心，我的意站立不住了，我心里的征战很大，苦读很多，认为上帝对我太过残忍， 认为上帝既不公义又不慈爱，欺负老实人。我的信仰开始动摇，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认为宗教就是精神鸦片，上帝是我们主观虚构的。我无法面对不公义的事和家庭的灾难以及亲人的离世，心里感到万分冤屈郁闷。我不服神的义，要自己立一个义，自己立的义是这样的荒唐。直到有一天，我看了良友电台讲解加拉太书有关律法和信心的灵修文章，我才慢慢打开心结。后来又看了关于王明道先生见证的又四十年，给我很大的安慰和提醒。上帝不会错，错的都是我们有罪有限的人，我的失败正在这里。信主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真理，不懂因信称义，还在靠自己的好行为称义，还不懂十字架的意义。如果我自己都能行出义来，耶稣何必挂在十字架上？圣经上说，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多可笑啊！我要求自己完美，要求信徒完美，要求教会完美。经上记者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而我还在以为靠自己好行为可以称义，靠自己的优良表现讨上帝的喜悦。神使用这些事击碎了我的完美主义和我的狂傲心，让我谦卑下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骄傲和无知。感谢主，再一次被圣灵光照，让我重拾信心跟随主。你让我更加明白了信仰之路是每个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苦路。也让我明白基督徒的生命里没有灾难，只有苦难，苦难中隐藏着珍宝，救主耶稣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主仍然是信实可信的。最初对苦难我理解不了，也感觉上帝对我的惩罚过重，我再坏也不至于罪恶滔天吧。无法想象仁慈的上帝为何许可苦难的发生，苦难也许是我们信仰中最难解释的吧。但是相信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人有限的理性无法超越上帝的智慧。一切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相信苦难是有意义的。也许上帝拣选我，就是让我做坚强乐观的人吧。每一次在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候，上帝的爱就临到我，让我可以靠着主一次次跌倒，再一次次站起来，信心越来越加增。最后我以福音歌手张翰林写过的一首诗歌《对着生命傲然笑》来结束我的见证。歌词说道，在心中的希望不曾变老，在心中的信仰不曾忘掉，虽然痛过哭过，在无数的黑夜里痛苦转折，然而有种强烈的信念叫我温暖，在口中的感谢不曾变小，在口中的赞美不曾停掉，虽然挣扎迷惑，在狂风中暴雨中茫然失措，却有义无反顾豁然的交托，虽然身躯倒了又倒，怀中的信仰却是风中劲草，有种真爱让我可以抓得牢，不计较得得失失都不重要，只要是依稀尚存，风雨都急不倒，不牢骚，去去留留都是好，心中早已经看见未来日子的荣耀，让我们对着生命傲然笑。